基督徒生活原则一，李弟武牧师主讲。第二讲，神的主权与人的责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26:19-23。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们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经文读毕。
我们第二堂呢，叫如何得神的帮助，也就是这13个神学思想的第一个神学思想，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圣经中间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连贯的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思想，就是全权的神跟人的责任。相信神是全权的，人要尽上责任。那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引出来这个神学思想，就是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我们打开使徒行传，打开使徒行传第26章，我要从第19节念到23节。使徒行传第26:19-23，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好，我们读经到这里，中间的一节重要的金句就是，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为你赐给我们这宝贝的圣经献上感谢，为读的这段金句，你让在借着这个金句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最好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单赐给我们你爱子耶稣基督那个新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你还应许我们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得到安慰，也有了盼望，知道虽然走这个天路的时候有困难，我们也会跌倒，但是当我们依靠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帮助，而且你还应许我们，我们的恩主有一天还要再来，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在永世里面我们要享受你的荣耀，你的恩典。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思想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我们仍然打开使徒行传，我们来思想这短短的几节的圣经，得到一个 神学的思想就是全权的神跟人的责任。基督教不是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基督教也不是一种困难的生活方式，基督教而是一种不可能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不向神来领取了神的帮助的话。我们绝不可能去满足神造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不从神那里得到帮助的话。使徒保罗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接受了神的帮助，他的生命得到了改变，有一个顶撞神的人，顶撞主耶稣基督的人，而变成一个为耶稣基督所用，一生荣耀神的一个人。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这样讲，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使徒行传》第26章第22节，保罗有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他依靠了神的能力而从神得到了帮助。你跟我同样的也可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见证出来，那种最可靠的帮助是来自神的帮助，让我们看到了今天他给我们这个信息，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要依靠神的帮助，那是最有恩典的，最具信实的，也是最有能力的帮助。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角度，我们来看神的帮助，那是最有恩典的帮助，那是最具信实的帮助，那是最有能力的帮助。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帮助，神的帮助那是最有恩典的帮助。第26章第22节里面讲到，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保罗讲到直到今日还站得住，这么许多的困苦，这么许多的苦难，这么许多的危险，但是他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帮助，因为神每天给他恩典。那摩西讲日子如何，力量如何，我们的神是充满了恩典的神。那保罗他自己讲见证来证明这个事实，他在这边讲以前他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人，后来他是一个服侍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的生命改变了，保罗如何生命能够得到这样的改变呢？我们都很羡慕保罗生命的改变，保罗生命能够有这样的改变，都是因为他知道帮助从何而来，从神的帮助，不是因为他应当得到神的帮助。这些呢，保罗讲的全是神的恩典。保罗在这边第22节里面讲到，然而我蒙神的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字的原文很有意思，有很多可以用作帮助的字，但是他用了一个字，这个字是一个字根跟这一个字是打仗的时候站在你阵线上的那个战友这个字而来。他用了这个字的一个字根，代表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站在我们旁边来帮助我们的战友。所以当使徒保罗在面临到他人生的最后的一段路程，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讲唯有神站在我旁边来帮助我，所以他神成为他的战友，因为他一生顺服神，站在神的这边，因此神就站在他的旁边成为他的战友。这个帮助是从那个充满恩典的神而来的，而改变了保罗的一生。 我们看到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等于给自己有了一个介绍。他在26章第4节到第11节里面，他用了几个字，他讲我从起初，第4节第5节里面讲，他讲第9节，他讲从前，表示他讲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讲到他改变，第12节到第15节里面，他讲在12节里面，他讲那时，讲到了那个改变。然后他讲到他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第16节到第23节，特别在第22节里面讲到他侍奉主，侍奉主。以前是个逼迫神教会的人，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主耶稣基督之后，那他得救了，他也知道他帮助的源头是谁，然后他这一生立志依靠神的能力，他就侍奉主。我们从保罗的一生中间看到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是一个全权的神。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使徒保罗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信靠100%信靠神是全权的人。不止如此，保罗为什么成为保罗？我常常思想这个问题，使徒保罗为什么成为保罗？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变成保罗一样的被神所用？今天有一个神学思想，我想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还并不是很明白。今天如果我问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相信神是全权的，请举手一下好吗？啊，几乎通通举手了啊，只有几个还没有听到的没有举手，好吧？那好，那我们中间是不是每一个人100%都相信神是全权的？都相信，100%神都相信。单单相信100%神是全权的够不够？不够啊，不够，很好，很好。那这个不够的就有希望了。那觉得够的话呢，就还要再突破一下。那不够是什么不够呢？还要相信怎么样？100%人要尽上责任，有多少人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100%要尽上责任。所以你跟我的神学思想是什么？应当是什么？200%的神学思想。我相信100%神是全权的，我也相信100%要尽上责任。当200%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就有神迹出现了。神的帮助就来了。今天街上的人，就在这个 Christmas New Year season 的时候，仍然怎么样？他们呢，尽上人的责任，在那里赚钱，对不对？特别中国人相信人的责任，怎么样？他的一家，他的子女生活费、学费，他什么？他店从早上什么7点多钟开。一直开到晚上，怎么样？晚上还有宵夜，也开到11点12点钟。他尽上了人的责任没有？他尽上了。但是呢，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他不认识神是全权的话，他有没有得到神的帮助？没有得到神的帮助。当我们相信100%神的全权，神是全权的，100%的尽上人的责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学思想告诉我们，这条轨道是双轨，一条轨道是神的全权，一条轨道要人的责任。当我们在行走这一个火车头在这个双轨上行的时候，这两项真理成为互相相辅相成，使我们一生有那个动力，好像火车头一样的积极的向前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积极的人生，是一个什么？继续不断在改变、改革、更新的人生。我们的阻扰、引诱，我们的罪身带给我们一层一层一层的障碍，你必须要靠这一个圣经的真理，神的全权、人的责任，推动这个火车头一层一层一层的把前面的障碍除去。当你这样行走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工作， 点燃的那个燃料，这个火车头就成一个积极的人生，你就有一个像保罗一样一个所谓精进的人生，精炼的进步的一个人生。我们看到保罗生命的改变由福音的能力而来，他是依靠了神的帮助。23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使我们尽上我们责任的时候，那神的帮助是保罗让我们看到是最具恩典的帮助，恩典的帮助。常常我们在困难的时候，遇到阻碍的时候，我们向人拿帮助。弟兄姐妹们，人的帮助不是恩典，人的帮助都挂账的，一个一个都记得的。所以呢，人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跟我讲呢，我的帮助只能到什么？只能到这个地步了。连彼得讲到了你跟我有恩赐，用不同的恩赐的时候，那彼得都讲到我们要靠了神。那我们看到在彼得，特别在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讲到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服侍人的。常常我们讲，哎呀，这位弟兄这位姐妹很有爱心，我们呢请他做关怀的工作，他关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讲，牧师我的能力用完了，这位这个家庭呢需要的帮助太大了，已经呢超过我所能帮助的了。我听了他的话，一次一次都是重复，都是一样的话，也给了他很多的帮助。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勉励他啊，你看我们讲到的要按照了神的圣言讲。保罗讲到讲到的有恩赐的呢，好像先知讲到一样，一般来讲呢是大的恩赐。那另外使徒彼得呢又用了一个比喻来讲的一般的恩赐，这边的恩赐是什么？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神所赐的力量表示说呢，我们向神所要的帮助是全是恩典，我们不配得的，那神也不会挂账的，他继续不断的会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求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求神的帮助，神的帮助甚至超过我们父母的帮助，超过兄弟姐妹，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帮助，因为他是最有恩典的帮助。保罗的见证让我们看到神蛮有恩典，不纪念你跟我过去的过犯。那当我们跌入到罪的深渊的时候，我们要求帮助的时候，那孔子会这样跟我们讲，孔子会很冷静的跟我们说呢，他将教我们如何应当过一个正当的人生。佛教会这样跟我们讲，他开始向我们说教，就跟我们说呢，他儿子不要作声，你只要肃静，你只要修行，你只要超度，然后呢退入你自己心中的深处去修炼，除去了五情六欲，然后呢你才会找到那个极乐的世界，得到永恒的安息。然后呢他说完了，这个佛也会走，同样的走掉了。但是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呢他就会跟我们说，我的孩子，我的朋友，他讲我来了，我是来救你的。而且呢他会呢跳到我的深渊的坑中，他用手会托住了我， 那他能够拥抱我，把我能够提出那个深渊的困苦中间。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的经历。保罗相信神所给的，神的帮助是最有恩典的帮助，而不记账。我觉得我们传道的人呢，牧会是对我们最好的考验啊。那我记得呢，牧会的时候，我去探访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呢，他很有奉献的恩赐。探访的时候，他就跟我交通了，他讲牧师啊，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讲什么忙啊？他讲啊，我的弟弟啊也很有钱，跟我一样有钱。他呢设立了一个奖学金，帮助了很多神学生。那这些神学生呢，后来都毕业了，后来都做了传道人了。他讲的，因此呢，我的母亲呢很为我弟弟骄傲。那我母亲呢，从小就教养我们呢，说当我们呢，有一天发福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应当什么回报神，应当呢多帮助传道人。他讲，我有个愿望啊，他讲你能不能帮我成全？我讲什么愿望？他讲我弟弟这样做了，我很想这样做，能够有一个神学奖学金呢、啊。那你看看有哪些人有需要的？好，我就一直记在心里面，记在心里面。后来感谢主啊，我们呢一直做门徒训练的，在教会啊。那做圣徒装备，做圣徒装备很感谢主啊！我跟师母在教会一直做圣徒装备啊，我们在这个教会牧会了8年呢，除了从圣徒装备出来奉献的，到现在呢，大概有15位全职先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还在牧会的时候呢，有2位奉献的，其中有一位是圣徒装备，我带他的，带他的过程中呢，那他回应了神的呼召出来了。那一出来之后呢？马上他就回应神的呼召，在我们的宣召年会里面，我都没有想到呢，他走到前面，然后他全家奉献，而且呢，他马上就要进神学院，马上进神学院呢，马上就遇到了他要把工作辞掉。那他的工作是非常好的工作，他是做这个做这个 computer 的工作，很大的薪水就没有了，马上进神学院呢，经费就没有了。神学院的经费没有，那教会那时候呢，没有想到有2个弟兄啊，一下子要全时间奉献，那呢就需要有一个神学生奖学金。所以呢，我觉得哎，这位弟兄曾经这位开公司的弟兄啊，有这个负担设定，我觉得是很好的，要成就他的心意啊。我经过祷告之后呢，也看到这2位弟兄啊，马上要出来，马上就没有教会就没有经费供给他们了。那我跟师母就去看这位啊，这对夫妇，那看的时候我就讲了，感谢主啊，现在有2位了，全时间奉献了。那你以前曾经讲过有这个心意了，你愿不愿意？他讲很愿意，他讲没有问题，他讲牧师了、啊，那我怎么做？我讲呢，我们规规矩矩做好吧。那我讲呢，你有奉献，你也不需要交给我，那你自己呢？在神面前祷告，你们夫妇祷告之后，你直接丢到奉献箱。那但是呢，你一丢到奉献箱之后呢，那就是教会处理了，那跟你就没有关系了，跟你就没有关系了，教会处理。教会处理的话呢，那跟同工执事大家决定呢，神学生奖学金的方法就按照一定的规矩。哦，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过了几个星期之后呢，执事财务就跑来，牧师啊，哎呀，感谢主，有一位弟兄奉献了，这位某某弟兄奉献了50,000美金，啊，那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这个奖学金委员会，那我自己一个是那另外呢，宣道部的负责人，宣道部负责人呢，那也很客气，他也知道是哪一位奉献的，他就能不能建议那位也做。同工，这3位变成，所以这位奉献的也是奖学金委员会的，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也讲得很清楚，这是他奉献给神。但是呢，你知道吗？事情很奇怪，所以这个明明这是奉献给神的，但是呢，后来呢，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样？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呢？我们有这个神学生奖学金的委员会说。 所提议所通过的方式呢，他自己心里面并不完全赞成，但是呢他就勉强的通过了。勉强通过之后呢，他自己心里有他自己的方法，想用他的方法，所以最后呢就埋怨。后来埋怨到什么地步，他讲呢，牧师啊到他家去求他，为这两位求，而他才给出这个钱给牧师。那这个呢就不一样了，给牧师跟这个钱五万块钱给牧师啊，是靠牧师的面子啊，跟这个他自己丢到奉献箱，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最后这件事情呢闹得很大了，因为呢他从开始他就不满意不喜欢呢奖学金委员会设立的方法。设立的方法是什么呢？设立的方法我们讲呢，一开始这位弟兄这个家庭出来奉献的时候，他一定一做的这个决定，他一定当时没有钱的，因此呢我们都觉得呢有义务啊付他呢那学费，并且资助他的生活费。第一年是最应当给他最多的，第二年呢，因为呢他到一个地方去读神学了，他呢弟兄姐妹也接触了，他又到别的教会去牧会了，那接触到更多的人呢，其他的人呢，其他的教会应当慢慢怎么样分担这个负担。所以我们用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呢，叫做渐渐而退的制度。第一年 100%， 第二年 75%， 第三年 50%，第四年呢慢慢慢慢少。因此呢这样的话呢，他的依靠啊可以不依靠教会，大家听懂这个没有，而依靠神。这个就是什么呀，神的帮助是不计算的。但是呢他不喜欢，他喜欢怎么样，他喜欢呢这些他所支持的人呢一生对他感激。因此他要怎么样，他的意见就是说他要给多少就多少，他希望呢维持一定的数额。这个事情弄到一个地步变成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连这件很好的事情都可以怎么样，人是计算账的，而我们的神呢是不计算账的。所以我学了一个功课啊，我学那个功课之后呢，就是说呢我以后啊也自己做牧师的，也不甚至于不适合来帮助这位弟兄成全他的意思。因为什么，他呢口口声声是牧师到他家去求的，而他的支票是给牧师的。那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神的帮助是充满了恩典，而人的帮助可不可靠啊，人的帮助是不可靠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学会，我们中间一定有要准备奉献的人。那我希望呢你不要了把所有的依靠在教会有一位有钱的人身上，我跟你讲那是不可靠的。而且我现在也告诉你，你不要把所有的依靠都依靠一个教会，不要把所有的依靠一个教会，你也不应当把你所有的都依靠一个教会。应当呢你出来之后应当怎么样，神的国度里面，那让你的见证像保罗讲的见证一样，那众人都知道之后啊，让怎么样，让神成为你的帮助，不是让人，甚至于不是让教会成为你的帮助。今天有很多觉知的人是依靠了怎么样人，而且依靠了教会。那这种的帮助呢是不可靠的，因为神来的帮助是最富恩典的帮助，恩典不记账的恩典。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是什么。你有责任，我们讲保罗告诉我们你有责任，不要依靠人而依靠神。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到神的帮助那是最具信实的帮助。第26章21节22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在这里 保罗的见证建筑出不但是神是充满了恩典的，而且神是什么，让我们看到是最居信实，在他最危险的时候神救了他而蒙神的帮助，神站在保罗的旁边保护他。保罗怎么样能够蒙拯救呢？是因为神曾经应许保护他，他是信实的神。我们看到这种帮助好像一个什么比喻，保罗用一个比喻，就是保罗有困难，有人要杀他，犹太人要杀他，而神呢站在他的危险跟保罗的中间，神成为挡牌，而使得保罗得到了帮助。我们从保罗的经历里面，我们看21章第27节里面，他也讲到他为了献祭的律法而得罪了犹太人，他被了千夫长救了，他不知多少次多蒙了拯救。保罗从他的对神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出保罗是经验上体会得出来神的帮助。保罗的经历这边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应许，第26章第17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给保罗让他安定他的心，因为他要使保罗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提摩太后书4章17节里面，刚才我提到，我再说一次，保罗在这边讲，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整个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保罗到最后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讲，唯有主站在我旁边，站在我旁边，站在他的一个危险的危险跟困难跟保罗之间。第18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我们看到但尼里对神的信心，那但尼里对神的信心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依靠神而看到神对他的信实。我们看到他被丢到狮子坑里面，我们看到狮子不伤害他。我有一次听到唐崇庸牧师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啊。他在一个传道人的退休会讲这段话，他在举这个例子之前呢，他先讲他在今天的传道人呢胆子太小了，胆子太小，因此呢不像神的仆人呢但尼里这个样子。他就跟这些传道人讲啊，他讲你知道吗，但尼里为什么跑到狮子坑里面而狮子没有咬他，他讲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但尼里对神有信心，他知道他的帮助从神而来，他的胆子大。但尼里跳到狮子坑的时候，狮子们看到的但尼里不是一个人啊，是一条另外一条狮子。所以当狮子看到，哎，又进来一条狮子，所以呢，他们什么？他们根本不吃但尼里，另外一条狮子，因为但尼里大。他讲啊，现今的传道人胆子小，胆子小的时候，讲台也上也不敢讲话。平常也不错身的时候，他们不是狮子啊。我 quote 他的话，他讲他们像狗一样。所以当一只狗丢到狮子坑里面，当然一下子狮子就把那狗吃掉了。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因为但尼里像狮子，所以呢，狮子看他就好像什么狮子看狮子一样。我们要依靠。神的帮助。有一位教父伊格尼西亚，当他被丢到狮子坑的时候，他双手举起来，那一个狮子向他跑过来，他大声叫出来，他讲，我现在终于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了。当他讲完这句话，那狮子就把他咬死了，那他就为主寻道。那我们看到了神在不同的环境之下顺着他的旨意，他是全权的神，但是他要求我们尽上我们的责任， 神是100%，我们要相信神是全权的，我们也要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我们有这个责任，凭信心来接受神儿子赐给我们的恩惠。那神的帮助是最富恩典的帮助，我们有责任依靠神，在各种不同情况之下相信他是全权的神。神的帮助是最可靠的，因为他是最信实的帮助。我们还看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是最有能力的帮助。第26章第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神的帮助也是最有能力的。几年前我到德国去带领 Frankfurt 的一个退休会，那我跟师母一同去带领那个退休会呢，他们呢退休会去了一个地方啊，他们都用青年旅馆呢、来开退休会。那他们选了一个地方啊，就在 Worms 这个地方啊，我们中间这个张牧师啊在德国过，所以他知道在 Worms 就那这个地方呢很有名的。那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马丁路德在那个地方曾做过有一个宣言啊。那因为马丁路德呢这个改教，那贴出来这个天主教的这些缺点之后呢，那这些教王啊就想呢叫他收回这些话，所以呢那天呢就要叫他在早上在 Worms 那个地方啊，就站在那个地方众人的面前，各个诸侯都在那里，那然后呢教廷的人也在那里，要叫他公开宣讲出来他以前讲的话都是错误的。所以那天晚上的时候呢，我想马丁路德是非常的害怕的，遇到了很大的艰难。在那天晚上在的时候呢，那他呢就神帮助他，神帮助他，他用了诗篇写出了那首诗歌啊，那首诗歌的，我想我们的老的诗歌上都有那首诗歌的名字啊，他是我的大家哪个记得那首诗歌啊？坚固保障这首诗歌，对吧？那用了坚固保障这首诗歌，当天晚上写了这首诗歌啊。我看坚固保障我这边46篇，诗篇46篇，我读给大家听，好吧？那诗篇46篇啊，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坑坑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第五节特别啊，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云化啊，地变云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这样荒凉，他只袭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在1521年4月17号的晚上，神的话语诗篇46篇帮助了他， 使他呢做了一个决定，所以他第二天的时候，他站在 Worms 的这个市政厅啊，市政厅的这个公审上的时候，他说怎么说了？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讲：“我站在这里，我不能改变，求神帮助，阿门。”我站在这里，我不能改变，求神帮助，阿门。那接着之后呢，他准备把一切都，他准备寻道，准备把一切都交给神。神很奇妙，就在那一刹那之间呢，那在他被抓的时候呢，有两个诸侯啊，那一个诸侯叫做 Frederick， 是个智者 ，the wise man， 这个智者。那另外还有一个诸侯，两个呢就把他一绑架，就把他救出来。还有一个呢 ，Phillips， 这个是勇者。这两个诸侯把他一绑架了，那啊把他呢带到一个保护的地方。那马丁路德呢蒙了神的帮助，那这首诗歌呢坚固保障呢，我们呢都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呢，是一个见证，见证出我们的神，神的帮助不但是最富恩典的帮助，神的帮助不但是最具信实的帮助，神的帮助让我们看也是最有力量的帮助，让我们看到在当我们尽上责任的时候，那个得能力的秘密就显露出来，神的帮助就临到我们。那我们看到什么是保罗的责任呢？保罗的责任就在第26章第16节，神跟他讲：“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保罗的责任就是做执事，做见证，把他所看见的事和我将你要指示的事证明出来。这边也给了我们一个做见证的传福音的一个好的定义，在这边就是说，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你跟我要尽上这点责任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被神所用。我们看到保罗为主站立，保罗为主做见证，而且我们看到保罗为主服侍。当保罗尽上责任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在神呢，神全权的神就动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他有责任把福音传给那些眼睛蒙蔽好像瞎眼的人一样，使他们能够有机会从黑暗中间归向光明。那什么是神的活动呢？保罗尽上他的责任的时候，神的活动就是使人能够得蒙赦罪，神的活动就是使蒙恩得救回应神的人能够同得神的基业。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是相辅相成，好像一个火车轨道一样，使神的工作得以推展出来，使神的国度能够扩张。圣经上面有很多神的责任跟神的全权，特别我们在做宣道年会的时候，很多啊宣教的信息涉及到啊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啊，有一个犹太的小女子 Esther， 她的养父莫迪改跟她讲的话语啊，你知道你现今的机会是神给你的吗？这句话里面还讲了一个很奇妙的，就是说呢，你如果闭口不言的话，怎么样？神可以用别人来成就这件事情，神就怎么样 bypass 你了。所以呢，要知道我们那个现今的机会是什么呀？他得王后的机会是神预备给他的，那他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什么？把福音。就是要把当初一个好的消息怎么样跟莫迪改能够沟通，要去见王，把这个责任呢能够尽上。神把他的人 放在皇宫里面，就是 Esther 是神培养的放在皇宫。所以你跟我神有给我们的责任，你跟我们要尽上我们的责任，那全权的神呢就动工。今天有很多的人的侍奉啊，没有了解到这个原则。有的时候我们呢不相信神是全权的，那我们呢在神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做了一些行动呢，并可能不见得蒙神悦纳的行动。有的时候我们呢是人没有尽上责任，而一直等神的时间能够来临。那这两者呢都不是正确的。那你跟我当一件需要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当我们尽上了我们的责任之后，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工作就开始。我看到有许多地方啊建立教会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没有弄对。全权的神的时候并没有到，但是呢他拼命的尽上人的责任，民的责任，全权的时候没有，就开始一个教会。Jim Gates 这个神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讲了，当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设立的时候呢，失败的种子就已经怎么样，也可能同时就已经种下来了。因为怎么样，神的全权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有的时候呢，那神的全权的时候到了，但是人没有尽上责任，而一拖再拖，而耽误了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呢要明白，那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呢，永远是我们侍奉神的人的最重要的，要能够查验出他的旨意，那使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责任，那以至于呢，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是不需要回报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的帮助是最富恩典的帮助，神的帮助是最可靠的，因为他的帮助是最具信实的帮助，神的帮助是最有能力的帮助。所以你跟我应当依靠神，今天的信息就是一句话，依靠神，那是最富恩典，最具信实，最有能力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一生服侍神的道路上，能够深深体会得出来，随时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做任何的行动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上都能够体会得出来神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清楚全权的神跟人的责任。2004年再过几天就结束了。2004年对我来讲呢，那是个很奇妙的一年，充满了神的恩典。我在这一年开始的时候二月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我自己也很清楚，那我也向神呢也告诉了神，这个决定呢我当初做这个决定的确有祷告了一两个星期，但是呢我没有迫切祷告神而做了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怎么样，很大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我做这个决定呢是因为呢听了一句话什么呢，我有一个好朋友，40年的好朋友建议我的一个决定，做一个决定。那这个好朋友呢以前信主，后来离开神了，但是他是我从小在初中那一直到大学的一个好同学。那我因为太信靠这个人了，那我因为这个人呢是非常聪明做事很稳的人，因此呢我就依靠了他这句话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带给我呢不知道多少的麻烦，麻烦到一个地步啊成为一滩烂账，我都没有办法收拾。这个决定呢到了6个月，那成为我很大的重担。我自己深深体会到什么，我没有相信全权的神，因为我没有怎么样 没有很诚心迫切的祷告神，而我信靠了什么？信靠了人，我信靠了我这个很要好的朋友的一个建议，而做了一个决定。但是当我在一群泥滩里面爬不出来的时候，我跪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原谅我，我后悔，这是我当年没有信靠你是全权的，我做了这个草率的一个决定。那现在呢，神啊，只有一条路我可以出这个，求你用更大的恩典怎么来怎么样扶持我，把我从这个污泥中间，从这个绳子好像捆绑我的中间，使我能够怎么样挣脱出来。那感谢主啊，到了九月的时候呢，这个啊，我正准备 take 我三个月的，我有三个月的安息年的时候，那神让这件事情呢，一下子一刀把这些绳子都斩断，使我能够怎么样，重新能够再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的感谢。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讲呢，是个充满恩典的一年。那我也可以跟我们中间很多的人做见证说，我跟随了神三十几年，不小心仍然会怎么样缠绕在这些绳子的捆绑中间。我们怎么样要相信神是全权的，我们要像这样尽上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对神有信心，一点不偏离，不能够信怎么样人的话，而要信怎么样神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再次的提醒，要查验这个神的那个旨意。那这个呢，不论你在蒙恩有多久，不是你做了传道人或者蒙恩久了，你就可以轻率的，你就可以一下子得到神的旨意，而是要你经过了祷告。而且这边呢，特别十二章第二节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杰亚派克对这句话写了一个回应，他讲我们都很熟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特别是前面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告诉大家，我这一节熟到极点，而且呢，我的侍奉就是用的这句话，所以叫做更新传道会。但是他讲呢，多少人跌倒了，没有注意到这一章里面这一个最重要，这一节最重要的是后半段，而且后半段就是一个字，原文就是一个字，查验这个字。这个字保罗用了好多次之多。那这个字是让我们看到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字，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是对你跟我好的。我们在这边特别在研读本，我手里面我们出的研读本这边讲，善良，神的旨意会导致基督徒在灵性及道德上成长，所以讲是善良，对我们绝对是好的，灵性跟道德上成长。纯全这个字的解释是什么？研读本的，神的旨意不需要再有任何改进。哎呀，这个好极了，纯全就是 pure。不是说神，你知道神的旨意之后，你给他改 5%， 就是你做了 95%。你知道吗？当戴德森到中国，他到了上海去的时候，他的东西都放在上海的办公室里面。那当时呢，有一个宣教师来开这个布道会，他就跟他呢南下，上海南下往杭州那个方向去。那呢在那边呢，他又生病了。生病之后，他回到上海的时候呢，他那个办公室烧掉了，所以东西也都没有了。那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英国寄来的钱又一直没有寄来，凭 又贫又生病而交臂的时候，那突然他收到一个快信来，一看到是他的女朋友的信，哎，他好高兴，他的女朋友信，他认为他得到安慰了。打开这个信一看的时候，他女朋友居然是最后通牒，说是想什么呢？说是想他讲他跟爸爸谈过了，他的爸爸谈过了，他的爸爸讲的，为什么戴德森要到中国去做牧师呢？你去告诉他，如果戴德森到英国做牧师的话，我就让女儿嫁给他。所以他的女朋友就跟他讲呢，你能不能到英国来做牧师呢？多是做牧师呢，何必到中国去做牧师呢？要叫他回应。哦，那戴兆真牧师讲到这个的时候，他讲呢，他戴德森他讲没有到电报打电报的地方打一个电报给他，说我愿意回英国，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到船票公司去买船票。他想戴德森到哪里去呢？他就拿了很多的单张，在上海的街头发单张，一面发单张，他心中忧闷，他流眼泪。这是神呼召他，他清清楚楚，神呼召他是到什么中国，而不是到什么英国。所以他就留在上海。神的旨意不是说你可以到呼召你去到一个到中国做牧师，你可以把它修改到英国去做牧师，虽然同样的都做牧师，而地点只相差几个字，但是神不允许。所以在这边讲到是什么？是纯全，纯全善良，绝对对你跟我的道德跟我们的灵性有帮助的，纯全不允许你改的，100%要遵守。最后一个可喜悦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这个可喜悦啊，我也很喜欢研读本圣经。弟兄姐妹，我这边讲一句啊，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那只有一个目的，希望把这本圣经呢能够达到每一个爱神话语的人手中。那我希望你有一本，倒不是因为你买了我们可以有钱，而是什么？而是这本圣经帮助我。你看我1996年拿来，连皮面的都给我看破了，那我只看了1/5，我还差1/5的没有用上，对我帮助之大。那里面的注释一句话点出来，你看看点出来这句话好吧，点出来我刚刚讲的可喜悦的这个啊，是指在神看来，而不一定是就我们的标准来看。啊，这一句话有没有用？对神来讲是可喜悦的，对你来讲，对我来讲，不见得是可喜悦的。但是怎么样？他要我们依靠神的能力去顺服，顺服。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永远记得，神是全权的神。让我们永远记得，人要尽上责任。你怎么知道你的责任呢？罗马书12:2，那个纯全，那个可喜悦的，那个对我们良善、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个神的旨意，我们要寻求到。而尽上我们责任的时候呢？我们的神的工作就得以推展，而且呢，我们就真的是得到了神的帮助。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自己借了使徒保罗的见证，你让我们清楚明白你的帮助是何等的宝贵，是恩典，你的帮助是信实的，你的帮助主是有能力的。让我们这一生不依靠人，一生依靠你的帮助，让我们这一生为你所用。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